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兴。今天这一集呢，是最近看什么？好久没有录最近看什么了。如果你有感觉到的话，就是我们在选举前的这段期间呢，有稍微做了一点努力，就是说我们有回到这档节目的一开始，叫做真相制造。所以我们希望在选举期间呢，特别针对资讯环境里面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不实资讯啊、虚假讯息啊等等的这一些，希望提供一些观察或是 update 一下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伙伴们他们做的研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如果你有听的话，我们分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实资讯这件事情会有效或者是流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请了 IORG 来分享他们的研究，他们对于 YouTube 平台上面的观察，以及像是这次选举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以美论它的传播路径是什么啊等等的。我们当然后来也陆续接到了许多听众们的回馈，我们最喜欢接到大家的回馈了。有些人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现在大家其实收取这些讯息大部分时候是透过社交平台来的，所以他其实不太清楚这个转传过来的讯息，或是 YouTube 上面的这个频道，或是他在 Twitter 上面的这个账号，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性质呢？尤其是 Twitter 后来又取消了就所谓的跟国家有关系的媒体的这个标签嘛，所以很多人其实分不出来自己会不会其实默默的 follow 了或是收到了来自于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这些账号或是资讯来源的内容。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试图给大家多一些的资讯，我们来理解到底来自中国政府与中国官媒相关的这个影响力，它的如何影响你的情绪，或者影响你的脑袋，影响你的认知，这个影响力到底是透过哪一些途径发挥，就是有一种告诉大家哪一些账号，哪一些角色可能都跟中国关系，中国官媒有关系，或是已经证实跟中国官媒有关系，或是告诉大家中国官媒想要发挥影响力的策略是什么。那接下来或许在长远的未来，不只是这次选举啦，大家或许都有一些机会自己去辨别一下，诶，我现在看的这个东西到底跟中国官方有没有关。齁，这是今天这一集听到大家的这个需求之后，我试图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今天要念的这份报告呢，其实就是2023年9月，其实离现在蛮近的，微软的这个网络的威胁分析团队呢所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份篇幅告诉大家了中国政府的相关的网络行动，其中包括是网攻，然后还有网络资讯的传播，网络资讯影响力的这些发挥啊等等，这样总体的行动各自在亚洲地区做了哪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念这个报告当中的所谓中国影响力行动 Influence Operation 的内容，这部分让大家参考一下。报告里面其实爬梳了过去几年来到现在中共 如何在社群媒体在网络上面呢发挥影响力，以及创造所谓的 engagement， 就是让你按赞啊或是让你分享啊等等的。他们从过去到现在，其实这份报告里面点出了几个关键的最新的进展，那这边让大家听一下，希望会对你有帮助。好，首先他提到了就是说他们观察到了在2022年的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前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新的进展。那他们观察到的这个很多现象呢，其实许多的行为模式，就这一些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账号，他的行为模式呢，其实就跟中共政府内部的一些特定的网络行动小组他们所做事的方法其实是相当相像的这样子。好，首先他点出了就是这一些账号呢，他们不只是就是代表着中国的意识形态在网络上面发言，他们同时冒充着就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国人，然后在网络上面他们有左的也有右的，然后在上面发言，然后希望尽可能的去跟不同政治光谱上面的这些美国的受众有所互动。 好，那在微软的这个报告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他们观察到的很多的这些账户，早期的时候会用中文，就是普通话来建立这些账号，然后同时发布内容，但接着他可能会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然后再假装自己在聊别的内容，但在那随后呢，立刻就会转回来跟中共相关的这些账号或资讯来源一起进行互动，或者是发文，或是彼此的分享。他们称这个叫做就是种子的资讯来源以及放大器的这样子的互动的模式，其实就是有上下游的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来自于中共官方的这些资讯来源发文之后呢，下游的这一些账号就负责去分享。那这些账号呢，它所使用的这个用户的名称也好，或是它显示出来的这个代码，还有它所使用这些图片呢，很多大部分都是用电脑生成的，所以这个我不确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有时候会常看到不太像人的人的照片，对吗？其实很多就是 AI 的机器创造出来的那个图片，然后当然你也看到很随机的那种账号的设定，就是那个账号就是英文跟数字的组合嘛，社交平台上面，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一连串非常相似的这样子的那个组合的这样子的代码的账号，像是一个粽子串一样，这样一组账号在网络上面一同的行动这样。但除了这样子由机器生成的账号跟内容之外呢，他们也观察到了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账户，它其实是用真人来操作的。那它可能除了使用虚构的身份之外，它可能去窃取别人的身份，然后来隐藏它本身跟中共官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在台湾也已经听过许多这样子的案例了，很多PTT 账号可能是被买或是同时被盗了等等的，其实在不同平台上面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例子。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新的趋势是 AI 这件事情。那他们微软在2023年3月的时候观察到了，就在西方的这些社群媒体上面出现了很多类似生成式 AI 所创造出来的视觉的内容。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他用了一个美国自由女神的那个雕像的照片这样，然后它下面下的标就是民主与自由，然后大标是The Goddess of Violence， 就是暴力女神这样子。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的自由女神呢，她一手拿着那个火炬，另外一手拿的是机关枪这样子。对，她就是，但很明显这个雕像是假的嘛，就听起来就很明显了，那看起来就更明显了，因为他拿机关枪的那只手呢有超过了拿那个火炬的那只手呢有超过五只以上的手指，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粗糙一点用人工智慧这样生成的一张图片这样。所以从2023年3月开始，他们观察到已经使用这个生成式 AI 在创造这些内容，然后透过这些账号去进行传播这样子。好，然后报告里面呢有一个很实用的图表，相当鼓励大家进去看一下，就是他们盘点了一系，就是刚刚讲了嘛，就是观察这些跟中国官方有所互动的这一些账号之后呢，他们把这些所有的账号呢去进行这个分门别类。那他怎么认定这些账号跟中国官方有互动呢？他其实这边有特别的强调，因为这其实是蛮关键的。在他们的这些计划里面呢，研究计划里面呢，他们看到了就是这些人的连结，包括了他可能就是在中国媒体工作，也可能他就是接受了中国的旅行的邀请，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旅行邀请嘛。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到中国去参访的团，所谓的交流的名义啊等等的，或者是透过不同的货币的交换，这个货币当然有可能包括了虚拟货币这样子。所以在这些账号之上呢，大概分成了四种身份，他按照那个公开跟不公开的程度，就是你很明显看得出来跟中国官方有关跟看不出来的这样子四个分类。 最明显的可能就是记者了，他可能就是在中国官方的媒体工作，或者是跟中国友好的这些媒体工作，那他可能报道的就是他就是以记者身份在报道哦，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他采取了或使用了中国给他的观点或者是内容这样子，所展现出来的大部分是非常非常 aggressive， 就是具攻击性的，而且他可能非常带有强烈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国族的意识，那这个可能是最明显可见的，就是以记者身份在传播跟中国相关或是支持中国官方论述发挥中国影响力的这样的角色。那稍微比较不公开的呢，其实是 lifestyle influencer， 其实就是网红的意思吧，这样那他们呢虽然看起来只是个网红，可能分享彩妆啊或等等的，但其实呢他们使用的都是跟中共一样的论述或是词汇，然后只是他们用这个网红的内容来分享，就是生活形态的内容来分享。那他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别，所以所分享的内容可能传播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但其实都支持着或是沿用着中共相关的这些论述。如果你是真相制造的读者的话，此时此刻请翻到德国那一章。有没有那时候我们在德国写新纳粹的时候就已经帮你介绍了网红的角色，在里面我们也介绍了新纳粹的政治人物跟政党怎么样利用年轻人也健身的喝啤酒然后玩摇滚乐的男子，然后来发挥他们在年轻族群当中的政治影响力，这是我们那时候在2019年德国采访的时候就已经点出网红的角色了。好，所以记者然后网红，第三层呢可能看不太出来的叫做 peers， 这个 peers 的角色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这边所谓的 peers 呢其实就包括了就是他们是外国人，大部分是西方的白人，这样来自外国的来自西方的这一些对于中共是同情的或是说 sympathizer， 叫做觉得他能够同理或是他同情或是他可能就是会站在中共的立场想的这一些所谓的 peers， 他可能是相对应的政党的工作者、政策的制定者，或是智库啊，或是 NGO 啊等等的这些人。那这些跟中国特别友好的所谓的这个 peers 呢，来自西方的他们呢，常常会出现在中共官媒之上接受采访，或是接受招待到中国去。那因为他们可能是学者，因为他们可能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 NGO， 所以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之后呢，他就会传递、协助传递中共灌输给他们的这些资讯。同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正在为中共传递资讯，他觉得他只是在做交流，然后把他看到的东西呢分享给他自己国家的人，他可能会自诩为中国通，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来看中国看到的一些情况啊等等，但他并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加入了这个中国影响力的这个行动。这个 peers 的这个分类，我不确定台湾的大家听了怎么样，应该不难想象，或是说应该不难理解吧。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德国学者，然后他们那时候发布了一本书，他们的书叫黑手嘛，那时候来报道这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就黑手这本书蛮特别的，他就是盘点了就是所有新闻上面大家通常不会注意到但其实都有见光的这些西方跟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往来。那大意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 United Front 统战呢，其实透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去发挥它的统战的影响力这样子。那这一些过于天真或是过于无知或是忽略了中国企图的这些西方的人呢，常常并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变成了统战阵线的一部分，然后上面就盘点了从最高的 官员到就是在地的中小企业的厂商等等的，其实那本书里面就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创造 peers 这件事情， peers 的角色来让中国影响力可以离开中国国境到世界更远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在社交账号上面也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微软这份报告点出的第三种身份。第四种身份呢，可见度更小了，这些人很特别，他们是所谓的少数族群这样子。那这个可能大部分会出现在西藏啊或者是维族啊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也就是他们 deny 就是否认了中共在对他们的族群所做的所谓的压迫，他们站出来说没有，这里的生活好棒棒，这里的生活很美好，没有所谓的压迫这样子。这样子的内容在社交网站上面也非常的多。那通常这些内容呢，微软的报告写说这些人跟这些内容呢大部分跟那个观光产业有关。那我想这个你去点点看那些维族新疆生活好棒棒的那些内容呢，其实就顺便宣扬说来这边旅游吧，来新疆旅游吧，来新疆旅游的人都没有看到所谓的在教育营啊，怎么会有所谓的少数族群的压迫呢？这部分呢 ASP 澳洲的这个战略研究所也有做过相关的这些报道了，当然真相制造里面也有写到这份研究。好，所以就是这份观察就列出了这四种身份，然后在跟中国官媒有关的网络里面呢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有时候是你可能看不出来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报告呢解释了就是这样不同的角色，其实他们中间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initiative， 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影响力放大的这个计划。那他们这个概念呢很酷哦，我觉得很酷啦，这样不太好，但我觉得有创意。好，就是他们在社群媒体上面创造了一个多语种的网红工作室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我们培养很多很多的网红，然后透过官方网中国官媒发出的内容让这些网红去使用这样子。所以报告里面点出来说大概有230多名官方媒体，中国官方媒体的员工以及他们附属的机构呢，这些人呢去伪装成独立的社群媒体创作者，然后他们散落在所有的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上。他们统计，他们观察2002年、2003年这一些 influencer 呢，平均每七个礼拜就会 publish 一些内容，然后每七个礼拜就有一次的招募跟培训这样子。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看似是原生的内容创作者网红们，其实他们背后很多都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跟其他中国官方媒体的赞助跟支持，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你知道就是下班之后没有拿什么钱还要在这边创作，他们其实是有资源的，只是他们看起来是所谓的创作者这样子。在他们观察这个网络之下呢，这些网红呢其实使用的语言至少有40种，然后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发布内容，同时创造了至少 1.03 亿粉丝。我真的没有料到念这个报告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这么弱的创作者，但总之好吧，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资源吧，我想只能这样解释了。好的，那他们发布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呢？从内容上面来看，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无害的生活性 lifestyle 的这些内容，然后但不小心在关键的时刻呢，他们就会跟中国官方的宣传结盟，然后再软化中国在海外的形象。比如说他们举了几个例子有一个是用 Laos 就是辽国的语言的这个创作者呢，他在那个做 lifestyle 的这个视频，他做生活形态的影音创作。好，他讨论就是他用那个 介绍车子这件事情，但在介绍车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强调哦 COVID-19 之后中国的经济就是 booming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使用英语的这个创作者呢，他通常就在讲一些科技啊、创新啊、跟技术上面的突破啊等等这些介绍。但是当中国的那一个就是气球在美国上方被发现的时候呢，他转过来说哦，那个绝对不是间谍的气球，然后那个只是等等等的科学研究啊等等等的这样子。对，举了这样子的两个例子。好，这些内容的背后，他们观察这个一轮一轮这些招募呢，其实他们有点出来的招的人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人，特别是在官方媒体机构，另外一种是具有外语应用专长的这些应届的毕业生，他们可能就会进到中央广播电视的总台，然后到里面呢就是以不同的语言去发布内容吧，因为他就是被招募进去了嘛，这样子。好，那他们招募进去之后呢，尤其是如果是像你是之前的那个当过记者的人，然后招募进去之后呢，你可能就要重塑一下你自己的人设跟身份。他们会从自己的个人资料删除过去自己跟任何官方媒体有隶属关系的这个明确的资料，这样子。所以等于是说我现在真的要来当一个网红了，要做一个创作者了，然后我要重新开始，然后不会让你看到我过去有跟中国政府的媒体有所连结，如果你是有过去的这样工作经验的话。好，在他们也盘点了这个40种语言，刚刚说了其实不只是英文，大家已经知道他们会用英文创作了嘛，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是最大宗的，他们这边统计下来最大宗的其实是中文以外的亚洲语言。这个好像并不意外，对不对？因为中国毕竟就在亚洲嘛，那他当然就希望创造一个 pro China 的亚洲，所以他们光是亚洲的语言呢，我算一下哦，就有1,2,3,4,5,6,7,8,9,10,11,12，然后还有其他，对，所以这些寮国越南话，然后韩文、泰文、马来文、缅甸文、高缅文、印度文等等等这些，然后同时之外呢，就还有欧洲的啊，然后英文的啊，土耳其啊、阿文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有，总之就是超过了40个语言这样子。好，我们知道了他们可能是哪些身份，我们知道了他们创作了多少种语言，我们知道他们总共加起来可以 reach 到 1.07 亿名粉丝，再度检讨自己的能力不足的。那他们是透过哪些平台来发布这些内容去创造影响力的呢？这个平台列表打开我真的吓傻耶，就是好厉害哦，就是现在所有的媒体想要去透过各个平台把这些内容发出去，应该都做不到像他们这样吧，就是他们所参与的所发布内容的这个平台不只是西方的这些的社交的平台，他们还有在当然就是像中国内部的平台啊，今日头条啊、新浪微博啊等等这些之外， TikTok 这些之外，还有更多我其实没有看过的，就是对，我真的年纪可能大了。那当然还有 Pinterest， 然后还有Tumblr 这些东西，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这些不用讲了， X 这些不用讲， Vimeo 其实也有，然后还有Plurk， 台湾的大家应该听过 Plurk， 然后还有 Flickr 也有， LinkedIn 上面也有，就是这些平台上面都出现过，就是透过微软的盘点出现过跟中国官媒一样论述的内容，或很多就是一样的内容，然后透过刚刚提到的这些账号呢发布在不同的平台之上这样子。好，然后是用不同的语言把这些内容发了出去。他们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酷耶，他们这边用了一段影片，然后就是说就是呼吁台湾政府向北京投降的一段影片，然后是用台语来做的。哇，好的，大家要提醒一下彼此哦，就是他们 台语都会讲咯，而且他们连烂番茄都发布内容咯，他们连 Medium 都发布内容咯，他们在 VK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的社交平台上面也发布内容咯。我最吓到的是他们在 Matters 上面，就是截屏所创立的 Matters 上面也有发布内容，哇，厉害，没有正面鼓励赞同认同的意思，特别强调一下。好好，在不同平台之外呢，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社交网站上面的创造的影响力，就是 所谓这一些 lifestyle 的 influencer， 然后他们假装自己不是跟中国官方有关的人，然后用网红的方式把这些内容传递出去，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发布。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很大一部分是透过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官媒所发布出去的。但我相信许多我们的听众都已经知道了，中国的官媒是在世界各地的，所以它可能看起来比较央视，比较环球是日报，但它也是官媒的一部分。那最难的就是因为这些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算看到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官媒，对吧？那所以微软的这一份报告呢就非常非常实用，它有一个世界地图，然后在世界地图上面呢列出了在世界各地呢与这个原括 我念它原本的描述好了，它把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华语的媒体盘点出来。而这些媒体是什么呢？他们是被评估为该中国中共的媒体策略的一部分，然后针对全球华人侨民的这些网站，他们盘点的这些网站，然后做出了一个世界地图。所以这一些被列出来的这一些华文媒体呢都是中共媒体策略的一部分。至于这个媒体策略是怎么发挥的呢，我不确定这边列出来的每一家是怎么样，但是我之前的工作上面其实访问过一个马来西亚的专家，我邀请他来演讲，这个不是在报纸的事情。那他提到了就是中国官方影响当地报纸华语报纸的方式，一个就是整家买下来嘛，一个就是用广告的方式威胁，另外就是大使馆会打电话过去就是然后同时可能就是跟在地的记者建立关系啊等等的这样。所以他这一些报纸可能都已经被中国影响力给影响了。好，所以如果你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你可以点选我们帮你列的这个报告的连结进去，确认一下你在温哥华，你在美国，或你在拉丁美洲，你在非洲，你在西非，你在澳洲，你在哪里哪里所看的这些华语媒体，像甚至是杜拜新闻网这边其实都有这些华语媒体，到底跟中国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请自己上来查一查。总体来说呢，微软称之为一个隐秘的全球网络，就是属于中共的新闻网站。这些网络大概列出来的是有50几个中文新闻网站所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能够 identify 出来他们彼此有相关联呢，是因为微软利用了他们本身的这个技术去看出这一些网站他们所注册的资料，然后以及他们所使用的 IP 位置等等的这一些，就是网站的后台的各式各样的可以看见的这些资讯，他们去辨认出来了这一些网站看似散落在世界各地，但他们其实有同源同种，就是他们有用一样的这些技术一样的这个后台，或是说他们有用一样的 IP 的网址啊等等去注册这些，甚至他们营运的人员是一样的。举例来说，其中有30多个网站都使用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社的子公司他们所做的这个应用程式的界面，然后他们的后面的后台的那个内容管理系统呢，也其实也是同一套这样。所以刚刚讲的这50几家，其中有30几家就是直接用一样的后台，然后一样的这个应用程式所做出来的这样子。 好，然后当然你如果再进一步盘点找资料的话，报告里面 也提到了，就是 这家子公司他们所注册的跟以及另外一家在同样一个地方所注册的这些网络跟公司呢，其实他们也是彼此有关联的这样子。好，所以细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个隐秘的全球中国相关的这些网站。那他们在比如说 COVID-19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发一样的内容啊，比如说有几百篇的文章都在宣扬着一些假的这些说法，包括了 COVID-19 的病毒来自于美国军事生物研究室的生化武器。那这一些网站呢，同时也大量的传播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官方的声明，然后在许多政治敏感的主题当中呢，其实都明确的使用了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这些论述这样。好，鼓励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其中一家在匈牙利的报纸就叫做联合报，巧合。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就是他们用很清楚的图告诉你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新闻稿怎么样出现在匈牙利、在瑞典、在西非、在希腊的这些中文媒体之上这样子。好的，希望到这边你觉得对你有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报告呢，大致的理解了不管在社交网站上面他们用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包括用 AI 产生的新的内容，或是他们用 lifestyle 的方式创造了网红的角色，但是在关键时刻呢，都会告诉你就是支持中国论述的这一些他们所 publish 出来的东西。那这一些网红他可能外在看起来的身份有四种，从公开到不公开的这样子的行为者的身份，甚至包括了少数族群啊等等这样子的角色，或是他是白人也是很有可能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超过了40种，然后我们也知道了他们加起来有 1.07 亿个粉丝。相当在意这个数字耶，1.07 亿真的好多、我们真的很少耶，我不知道。好啦，我 这个数好想知道那些大网红们看到这数字作何感想。但就是报告里面其实有点出，就是这一些内容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其实没有人知道。应该是说他所创造出来的互动，如果跟他互动那些账号也是买的话，或者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把预算花掉然后创造这些内容、创造这些账号的话，那到底他们花这么多钱训练这么多人、招募这么多刚毕业的外语的研究生，或者是过往是记者的这些人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还是只是做给上面的人看等等的，不确定。但我觉得作为可能都是潜在受众的我们，至少我们要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存在，以及他们长期的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另外如果你在世界各地的华语的听众的话，也千万去 check 一下这五十几家使用中文所写的在海外的这些中文媒体到底是不是就是你平常所看的那一些。好哦，还有就是他们使用了在不同的平台上面都发布了内容，这个平台的多样性呢可能远大过于你的想象。好，非常非常谢谢微软的这份报告。我也不知道在这边跟他们道谢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很实用啦，所以希望对你也有帮助。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题目嘛，就是想要理解中国影响力的这个网络到底长怎样，所以呢我们又非常非常不要脸的麻烦了 IORG 三兄弟 IORG 的志豪帮我们整理一下。因为之前的集数有提到了他们的工作就是长期的关注并且定期的爬书，就是跟中国相关的这些网络社交账号在发布些什么东西。之后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帮我们整理了他们从过往的几份报告里面所归纳出来的这一些跟中国相关的账号他们的面目是什么。现在节目的最后呢也作为一个补充资料让大家知道具体来说照理这个账号是会落在平台上面长怎样。好， IORG 是用跟官方连接的程度不一然后来帮他们做分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像 党政军的机关，或者是他们有可能是所谓网信办之下固定发稿的这些平台，或是他们发稿给的这些账号，再稍微远一点的，他可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或是其他被其他的这些中国相关的这些政府组织所控制的媒体。那更离官方最远的这些身份呢，就是具有官方连结或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媒体网红或是社交账号，所谓的大 V。 再稍微远远一点呢，就是匿名的账号，他们在YouTube 上面，在 Facebook， 在微博上面，他们是匿名的账号，可是他们从内容上面来看，他们持续长久的在发布跟中国官方一样的这些内容。所以先按照这个跟官方的这个肉眼可判断的这个连结程度，大概有这六种角色。第一种直接看得出来是官方的，可能是党政军机关，这边 IYG 帮我们列出来了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或是各地的大使馆、外交官的 Twitter， 或是各地人民政府、各地公安的微博账号，还有或像共青团、各地的共青团、清风侠，这是一个微博账号，还有中国军网、国防部网、解放军报、东部战区的微博账号等等的，这是明显可见的党政军机关。好，第二种就是稍微不明显的，就是网信办上面列为这个稿源名单的，也就是他们固定发稿给这一些的这些机关，然后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面所创造的账号以及子品牌。具体来说，中央等级的可能就中国台湾网，这个是国台办之下的一个网站，然后还有央视，这个大家知道吗？然后地方等级的呢，就像福建的广电，应该是广电部门吧，那他们有创造了一个叫做台海时刻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上面的媒体。然后那这些中央或地方政府下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子品牌，比如说中央的这个广电总台呢，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个名称叫做玉渊潭天。玉是那个玉佩的玉，渊是深渊的渊，潭是谭咏麟的潭。年轻人应该不知道谭咏麟是谁吧，那是你的问题，进去查。好，玉渊潭天，天是天空的天。好，这是社交网站上面一个账号。那玉渊潭天你乍看之下看不出来是什么，但如果你这边你听见的话，这边就知道了，它是广电总台在社交平台上面的子品牌。那广电总台有另外一个在社交平台上面的子品牌，就叫日月潭天。日月就是日月潭的日月，潭天就是刚刚那个潭天，谭咏麟的潭。好，还有人民日报的海外网，它在社交账号上面的这个子品牌叫做海客新闻。然后深圳广播电视电影集团融媒体中心，它的子品牌呢叫做直新闻。直是那个直男的直，直新闻。OK， 好，然后还有像华夏经纬网啊这样子的东西。好，香港、澳门类似的这边呢，大家就像凤凰网，这个大家可能理解，凤凰卫视它的股东之一呢，其实就是紫金文化集团啊、中国移动啊等等等的这一些。好，这个是 IYG 帮忙做的分类，但凤凰网这个部分我可能不太确定，我可能想要如果有凤凰卫视的记者的话，可以替我们说明一下到底凤凰网或凤凰卫视跟中国官方的连结有多深。好，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些网红啊、账号啊、大 V 啊。好，快速念一下，观察者网、台湾中评网、中评社，然后还有一个叫做YouTube 上面呢有一号哨所、强国军事、主望云霄。对，好，然后还有一些人名，邵云华，然后 我不会念那简体字，但叫什么树君的，然后还有对不起我无知，还有一位叫富前少，这些他们都是那个国防大学的教授啊，或是解放军的干部啊，或是空军航空杂志社的副编审啊，这一些他们就是会扮演一些资讯来源的角色。还有 YouTube 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孤烟木蝉，孤烟就是孤独的烟，木就是那个完蛋了，中文不好，木就是下面一个日字的那个木，蝉是那个夏天的那个蝉，这样子。他们是微博博主，但他们开始在 YouTube 上面也发布内容，像这个孤烟木蝉呢，这六个呢做这个微博博主呢，他们拿到了广东网络文明宣传大使的这个 title， 这个工作，广东省第一次聘请网络文明宣传大使，然后我们就在 YouTube 上面有自己这样子一个频道，这样。好，所以这些名字，不管是一号哨所、强国军是主望云霄、孤烟木蝉，都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是谁，对吧？但这边列出来了，就是 LRG 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他们其实跟中国官方是有所连结的这些账号。好，还有大量的匿名的账号，但他们长期转发跟中国官方相关的内容，这边帮我们列出来了。好，像军迷天下，然后长期转发央视跟解放军的内容，然后还有新闻来了，然后又转发央视跟湖北卫视的内容，还有中国新世代转发环球网的内容，然后军事速递，然后还有一个台独那件小事，我们有好几次这个频道有好几次转贴了官媒的内容，还有一个叫做小凡好社，他多次转贴官媒的内容，这边是一些匿名的账号，但是他会转发官方的内容。好，这些是在 IORG 长期观察之下曾经发布过、曾经转发过，或是他们有所的证据去证明了他们跟中国官媒的确有所连结的这些不同的账号。这边强调一下他们每一个跟中国官媒的这个远近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曾经转发过，有的是明确的知道他们有所连结，只是这边呢 LRG 把我们都列出来了。好的，像我们今天听了微软的报告，然后我们请 LRG 朋友帮我们整理了，另外不能忽略的是我们很台湾也常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会有整个国家，然后就是会有很大量的一个媒体团，好多家的媒体可能就会被受邀到中国去，然后做交流，然后做访谈等等等的。这不只是发生在台湾之上，他们在世界各地呢其实都有这样的媒体团，然后像非洲就长期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甚至还有属于该区域的媒体的可能小型的这样子的媒体峰会啊等等的，这样去创造跟中国友好的世界各地的媒体。这边举一个例子，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有一篇报道呢，就写了在中国官媒跟中宣部的支持之下呢，他们邀请了中国邀请了湄公河下游的国家，包括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跟越南这几个国家的主流跟官方的媒体，他们的记者呢前往云南去参加这个合作媒体峰会。然后这个峰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关注过湄公河的话，就会知道湄公河对亚洲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 经过的国家呢，从中国到整个中南半岛、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越南啊等等。那中国在上游盖了水坝之后，下游的国家该怎么样呢？这个水权的争夺呢，其实是国际关系上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这样子一个媒体峰会呢，就会去影响这些国家的媒体对于中国在湄公河上面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看法。这些受邀的媒体在回国之后，这边China Media Project 就引述了去参加这个峰会的这个高冕时报的他们的参加完之后所发布的文章，他们文章赞扬了中国对于湄公河流域的环境保护的努力，大赞中国无偿的向下游国家提供全年的水文数据，就是 data， 然后对于湄公河国家有效应对水旱灾风险 保障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粮食安全跟绿色发展，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重复的去说中国的努力以及中国官方对于澜沧江水坝，就是湄公河的上游这个水坝的这个定位，然后说这个水坝有多棒多棒，可以调风补枯啊，这些防灾的作用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去影响了更多的环保团体，更多的在刚讲的这些中南半岛上面的国家对于澜沧江的水坝这开发计划的这样子的批评。对，所以我们知道影响力并不只是我们刚刚谈的透过社交媒体的账号，透过他们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更还有就是跟世界各地的当地的媒体建立关系。这个建立关系的方法有各式各样不同，那总体来说就是有这样不同的策略，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点，然后不同的 budget， 从中国的中央到地方层级的政府呢，都在做这样把中国故事说好的各式各样的努力。所以咯，你我真的很难很难避开刚刚讲的这一整个生态圈上面所传播的各式各样的讯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想要做这一集的原因。好，我录完了。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请你请你请你 donate 我们，单笔捐款跟定期定额的方式，请不要，虽然50块也是钱，但可不可以不要只是50块，拜托，就是对，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努力对你们是有价值的，或者是说就帮我们分享出去吧。如果对你身边的人是有帮助的话，就分享给你重视的人、亲朋好友啊等等的这样子。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你会喜欢，然后记得在各个社交网站上面 follow 我们。虽然我们没有40种语言，虽然我们没有1亿个粉丝，虽然我们没有用各式各样的有趣的方式啊创造 lifestyle 的内容，但是相信你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用意是什么。很谢谢你愿意收听，谢谢你听到了最后，谢谢微软的这份报告，也谢谢 LRG， 然后还有 China Media Project 这个报道，谢谢你们产出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去协助更多人这样子。我是智昕，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